你们同在。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耶稣对门徒说，父怎样爱了我，我也怎样爱你们。你们要生活在我的爱中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便是生活在我的爱中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生活在他的爱中一样。我对你们讲的这些事，是要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，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。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应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人若为朋友舍命，没有比这爱更大的了。你们如果实行我命令你们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听来的一切都显示给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，去结长存的果实。这样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，你们应该彼此相爱。基督的福音。今天是马蒂亚宗徒的庆日。马蒂亚宗徒原本不属于十二位宗徒之一，他算是七十二门徒，但是因为犹大斯的事件，他被列为宗徒之中。那么马蒂亚这个宗徒要给我们启示什么？宗徒的圣召，或者基督徒的圣召，它是一份恩典。这是一份什么恩典？拣选的恩典。什么是恩典？白白的。什么是恩典？没有人可以自己把自己变成宗徒，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能力举荐自己成为宗徒，成为主的仆人，成为他的门徒，是主的一份拣选，白白的拣选。所以今天福音我们读到主耶稣说的，不是你们选了我，是我选了你们。它是一份恩典，拣选的恩典。什么是恩典？恩典是信德。你首先得相信一个天主，我们所说的都是信德的。人间也有拣选啊，我拣选你，拣选我，但是它不是信德的。那所谓信德的是什么？天主拣选了我们，他需要我们满怀着心情去接受天主的拣选。那这接受呢，就是恩典，它同时也是一份责任，它也是一份回应的责任，也是一份全力以赴的责任。所以犹大斯的圣召在这地方出了问题。犹大斯被主所拣选。我们不能说犹大斯一开始多么坏，虽然短短三年，别忘了犹大斯的拣选也是主耶稣他到山上去彻夜祈祷，然后他彻夜祈祷和父相谈，然后拣选的宗徒。宗徒们是被纳入到父和子的思维中。这个思维是什么？不是每个人凭自己的能力，凭自己的功行得成为宗徒。那你如果说犹大斯、伯多禄众宗徒们，他们谁好谁坏，我只能说都是人，差不了太多，没有人更好，没有人更坏。你知道什么叫世界的偶像？或者我这两天一直说世界的偶像，世界的罪。世界的罪其中一点是什么？他会把恶过度的夸大，他会把善过度的夸大，就是人身上的。当他说一个人坏的时候，那坏的透气儿，那坏的整个的坏 500% 的坏，坏的让你咬得咬牙切齿。他也说一个人好的是捧的简直比天主甚至还要好。这就是人类的罪，他把恶弄成偶像，他把善也弄成偶像，而善是天主创造的，恶是对天主的反抗。但是即使人对天主的反抗，也达不到人所说的那种厉害，就是说人的罪你达不到那种高度。不要过度的夸大它，它是受造物身上的那种腐烂的东西，腐殖之躯一样，它达不到那种。所以人类很容易把这夸大。所以波多禄、犹大斯众宗徒被耶稣拣选的时候，他们都差不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得称为宗徒不是靠功行，天主拣选你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才拣选你，因为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人比别人更好，都差不了太多。我们在同样的环境下一般的成长都会差不多的，所以天主的拣选是公平的啊！天主拣选了犹大斯，拣选了众宗徒。那么问题出在后面，因为这个拣选需要你不断的去回应，不断的小心威胁这份招教的各种诱惑，你得小心。那么犹大斯可见他没有小心，他没有对这份恩宠，或者说什么呢，按教宗方济各说的，犹大斯的问题是信德上出了问题啊，也就是他的背叛是信的。什么叫信的出问题？就是他开始对耶稣认识不够了，他对耶稣不认识，慢慢他跟耶稣之间慢慢的就成了默认的。我们看博多禄其他的宗徒和耶稣之间，有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博多禄、多摩、菲利伯这些宗徒都是这样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说明耶稣给他们就是亲人。但是犹大斯始终一言不发，到有时候他发了一言，而这一言让人听起来恐怖万分。你们谁不想象，不把这些卖300块银钱施舍给穷人？他说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话，但是那位后来的宗徒，当写福音的时候，犹大斯的事情都已经公开的时候，这位宗徒说，他说这话不是因为爱穷人，而是因为他是个贼，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。这是犹大斯的问题。那我们可以看犹大斯是什么？不是天主破坏他的圣召不要他，天主拣选一个人不会后悔，是他破坏了圣召，或者他让天主后悔。天主不会后悔，但是有的时候圣经也用逆人的手法描述，我后悔造了人。耶稣对犹大斯身上产生过后悔，如果你没有生，为你更好。这是一个伤心的招教。恩宠本来就有一个危机，就是当人拒绝恩宠的时候，那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危险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圣召，所谓是恩典，它不是铁饭碗，所谓信德，它就需要你去回应。当你不回应的时候，也可以说你的圣召将终止。所以圣召不是铁饭碗，不是祖先传下来的，好像世袭制度传下来的那种啊，父啊子之继父承啊，父承子继，这个不是这个，是什么？它是一个信德的，它常常需要回应。换句话说，天主给我们的这份召教，我们常常需要去保护它，去持守它。像保禄宗徒所，像在花瓶中、瓦器中的珠宝，你好好的得保存。你不保存，这个圣召有可能从你手中流走。有很多人把圣召丢掉的，可能在，比如说3年把圣召丢掉，在2年多以前，他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到那一步。当一个人走到那一步的时候，都没有预料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一切还在你的把控之中，你大意了，你觉得一切我能把控， 就好像世俗人两个人突然关系走向不清不楚，最后走向罪过，一开始都觉得自己一点一点都能把控，但后来你把控不住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错了，因为你不是生命之主，生照不完全在你的把控，你不要觉得你的手能把控这份召教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份召教是一个恩典，你只得知道这份恩典。恩典是什么？你需要小心翼翼地经常呼求天主让他保守你，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他给我们力量，我们犯了罪之后请他及时宽恕我们的罪过，让我们再站起来，这叫恩典。那么犹大斯和耶稣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是什么？你从来几乎没有见过他向耶稣祈祷过，他的没有祈祷是什么？他几乎没有跟耶稣说过话，他一说话就是背叛，一说话就是谎言。正是和耶稣的一个说话是什么？耶稣说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，其他没有出卖的宗徒都诚心的说，主是我吗？他们是在办告诫，主是我吗？如果是我请你提醒我。犹大斯也说，主是我吗？他说是我吗？是在撒谎。你看看他给耶稣说的第一句话他在撒谎，所以犹大斯把圣召丢掉不能怨谁。犹大斯是我们每一个奉献基督徒奉献人士的一个大的警戒位，一提到犹大斯我们身上就惊惧，一提到玛蒂亚我们也想到犹大斯啊。所以啊，我们求天主让我们持守这份恩典，保守这份恩典，圣召是一份恩典，需要你谦卑去保守。圣召是一份拣选，不要觉得你的力量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好的，你保守不了。很多人丢掉了之后说，我一定能把我的圣召保存好，不是你，你没有能力，是天主，你需要求天主。所以他是圣召也是一个祈祷的时间，犹大斯没有祈祷过，所以导致他丢掉圣召。那么犹大斯即使犯了罪，如果他能祈祷他还行，他没有祈祷，给耶稣不说话就等于没有祈祷，给耶稣吵架都叫祈祷，知道吧？你看伯多禄给耶稣一定叫耶稣训他一顿，训他一顿，他给耶那都是给耶稣说话，你跟耶稣吵架都是跟耶稣说话，都是在祈祷，他没有啊，所以他最后把这个召教给丢掉。所以我们在毕竟中最后正好碰到玛蒂亚宗徒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的一个恩典啊。玛蒂亚的圣召是多么宝贵，他常记着，他是顶替了犹大斯，那我们也常记得后面有个玛蒂亚也在那里，不能说虎视眈眈吧，也在那里。整个圣经就具有这样的，本来是老大，最后老二顶上来的，都是这样。所以圣召也是充满着某种程度的危机，所以他需要保守。德拉姆姆说什么？德拉姆姆教训他的姐妹们说，教训他的孩子们说，他说孩子们，你们一定要记得好好地保守你们这份恩宠和召教，如果不小心有一天你想要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能力去保守了。有很多个，我记得有一年在卢德朝圣，那就是八几年刚开始放的时候，卢德朝圣时有很多个离职的司铎们都在马地，都在那个卢德那地方，他们祈祷流泪在那分享。有很多司铎都说，如果天主给我机会，我一定能成为一个最好的圣徒。如果天主给我机会，什么意思啊？敢走到那一步之后，像犹大斯走到那一步之后，他好像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当然如果犹大斯祈祷还可以，但是有时候走到那一步他已经失去了信的，换句话说，就像圣经上处处充满这样的故事，就像 撒母耳先知对撒乌尔说的。本来天主要巩固你的王位，知道你的子子孙孙，但是由于你做了这事，做了这件糊涂事，我要把你的王位拿过来给了一个更重我心意的人。啊，这句话一出多么厉害，我找了一个更重我心意的人。撒母耳记中心有一个词，做主忠心的仆人。我找了一个更重我心意、重天主心意的人，找了一个比你更重天主心意的人。我想最后把这句话送给大家，作为马蒂亚宗徒庆日的我们的一个一个存在心中的一句圣言，要存心言存在心中的圣言，存心言，让这一句圣言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发挥着它的力量，让我们不断的呼求那位主耶稣，拣选了我们的主，赐给大恩典的主，常常保守我们，派遣他的圣神，特别是在我们危难的时刻，千万不要说我要怎么样，求主让我怎么样。